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安息日的上午早上，我们一样照着台北教会的读经进度啊，我们先来读啊，今天的读经进度是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啊，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啊，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节，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阿们。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到这边啊，感谢主啊！今天安息日的上午，小弟想要用破碎自己啊作为题目啊，成为我们信仰上共同的学习。我们请来看以赛亚书的64章，以赛亚书64章，我们来看第八节。以赛亚书64章第八节啊，小弟来念。好，八节，耶和华，现在你能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阿们。在圣经里面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在圣经中会出现不同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在这里神透过先知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窑匠跟泥的关系。也就是说是造物者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神用泥来比喻我们，代表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神期待我们能够改变，也就是一种破碎。好像耶稣在跟从他的这个门徒讲，人若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这种舍己也是一种破碎。所以我们今天就以神对我们的期待，破碎自己成为题目，作为我们信仰上的查考。所以我们要借着圣经来看，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应该要破碎怎样的自己。第一点，我们要破碎在真理上错误的自己。好，我们请来看箴言的14章。箴言14章12节。箴言14章12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走在一条正路上，可是到最后，这 这却是一条死亡之路。所以我们要懂得承认错误，不然圣经告诉我们最后只会害死自己。为什么我们说要懂得破碎错误的自己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的25章。历代志下25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历代志下25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记载了南朝的第9位王亚玛谢。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5章第一节，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二节，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我们再来看第五节，亚玛谢招聚犹大人，按着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数点人数，从20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共有30万，又拿银子100他连德，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七节，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轻败。亚玛谢问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他连德银子怎么样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十节，于是亚玛谢将那从以法莲来的军兵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气愤愤地回家去了。我们先看到这边，在历代志下25章这里记载了南朝的第9位王亚玛谢。他上任以后做了什么事情呢？在第五节里面记载，他有一次就招聚了他自己南朝的30万大军，那他觉得不够，他又用这个100他连德银子，相当的价值，从北朝的以色列国也招募了10万的大军。想要做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看11节以后就知道，他想要去攻击这个希尔人，也就是这个以东人。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韩信点兵，然后怎么样，多多益善啊。今天叫你如果去攻击敌人呢，总是觉得说，哇，我这个军队越多越好啦，才有一个胜算。所以这个亚玛谢他也是这样的想法，说这个我们多一点军力来攻击他，大概会比较有保障。可是就在他已经征召完毕以后呢，在第7节里面，神派了一个先知来跟这个亚玛谢王说，你不要让北朝以色列的人跟你同去。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我们知道北朝在信仰上一直是走在神不喜悦的道路上，所以先知特别在讲神不要你跟这些人同流合污。那这个王一听以后他一开始有一点犹豫，他觉得说，哇，那我已经付出了这一些钱该怎么办？这个神人告诉他，在第9节的后半段说，神能够把更多的赐给你。亚玛谢他的选择是什么？在第10节，亚玛谢就听从了先知的话，把这些人分别出来，叫他们说，好，那你们不用打仗了，你们都可以回去了。那他做了这个动作以后呢，神怎么样带领他呢？我们来看11节。好，亚玛谢壮起胆来，率领他的民到岩谷杀了希尔人10000，犹大人又生擒了10000带到山崖上，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以致他们都摔碎了。从这里我们看到，简单来讲，神就带领了亚玛谢王打赢了以东人，是大大的得胜。那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美好的这个后果结果。 因为在这个亚玛谢当王的时候，他听劝了，他承认了他自己的错误，可是到后面这个剧情急转直下。我们来看十四节，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找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亚玛谢得胜以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竟然想要从这个被他打败的这个民族里面拿他们的外邦神回来敬拜，这真的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可是呢，他就做了这个动作，于是这个神呢就差遣了先知，另一个先知又去警告他了，跟他讲说，这些神竟然没办法救你脱离他们的手，你为什么要敬拜他们，惹我生气啊？我们看这个亚玛谢王他怎么选择。拜偶像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在之前的第五节呢，他招聚了这个北朝的人一起打仗，神不喜悦。第七节里面神不喜悦，那神派先知去跟他讲，他一开始听劝，他承认他的错误，他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结果在十四节以后，他同样又做错了事情。那神派的先知跟他讲呢，他跟这个先知讲说，你点点啦，点点麦恭维，你不要讲话，不然我就要打你。这个有时候有一些人这个脾气很不好，不会攻击的，都是他讲别人，你一跟他讲你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一跟他，这个好像那个格斗无差别格斗就要给你上场了。所以有一些人在学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太敢跟他对话，因为你讲出他的比较不 OK 的地方，他整个就气性低，或者是发脾气啦，或者是说摔椅子啊，摔桌子，摔手机啊，有一些人的家里那个手机的使用率比较高，可能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手机常常碎了满地，盘子常常碎了满地，到底怎么回事？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没办法控制好他的脾气，常常选择用很极端的方式来处理。那这个亚玛谢王也是一样，这个先知跟他讲，你这样子做事很不好的，他怎么选择？他说，你再不住嘴我找人打你呀。所以先知当然是没办法，就知道这个王太硬心了，就只能说那这样子神的意思还是会成全啊。那所以这个亚玛谢王好像很嚣张啊，这个过的这个没有人可以劝诫他了嘛。但是在十七节以后，这个骄傲的亚玛谢王后来就做了一个更愚蠢的事情。在十七节到二十八节里面这一整段，简单来讲就是他自己以为他打赢了这个住在山上的以东人，他觉得哇，我这个骁勇善战，所以他过没多久他就跟北朝的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来约战，说了能来修书了，来打一仗看看谁比较强。这个有些人就是好像会陷入自己的那个幻想当中。记得小时候这个当然我的这个发育其实没有很好，这个国小毕业的时候，我记得我国中毕业那个邻居看到我，那个小朋友，你现在几年级了？我就跟他讲我要毕业了。他说很好啊，国小要毕业了。我说没有，我国中。然后我高中要毕业的时候，也是看到我，你现在几年级啊？我说我要毕业了。国中要毕业了，很好啊。没有，我说我高中要毕业了。所以我的身高呢，国小毕业140公分，这样应该是不高啦。对，有些人摇头说真的不高。国中毕业160公分，所以这个身材呢 总是非常的矮小，然后又瘦瘦的，哇，那个，哎，以前我的妈妈哦，都是压力很大，哎，因为我的阿公常常看到我的外公哦，都看到我的身高跟身材，就会跟我妈妈讲啊，你喜欢那切啦，我为什么这个我的孙子哦，一直养不高，养不肥，哇，这个我妈妈哦，哎，压力很大呢，就是我常常去想办法买那个什么灯骨的啦，我让这个呢看能不能长高一点，哎，所以我的身高一直都不高，但是。我印象很深，小时候我如果班上有同学欺负我的时候，我也会幻想，哎，我好像在睡梦当中或者是那个在什么的时候，我会幻想，哇，他下次来我出一拳，我闪过，哇，我在每一次的幻想里面，我每一次都赢，哎，这个有时候人就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当然，我从来没有出手过，因为我知道我不会赢嘛。但是在我每一次的沙盘推演里面，我都是把别人把欺负我的人打趴的那一个。但实际上我知道人家一拳我大概就输了。好，所以这个王呢，亚玛谢也是一样啊，他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他觉得说，哇，那之前打赢以东人了啊，我现在跟北朝的王打大概也可以赢了。所以在十七节里面，他就派别人说，来来来，那个约阿斯我们现在来来来，我跟你来决斗。我们两个来打一场仗。十八节，这个王怎么回应他？好，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利巴嫩的吉尼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尼践踏了。你说，看啊，我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惊慌。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当他派人去约战的时候，这个北朝的以色列王就跟他回应说，利巴嫩的吉尼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吉尼就是很弱小矮矮的没什么价值。香柏树我们知道是很高大很有价值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小小的吉尼，你这个这个还没有发育完全的，你跟我这个彪形大汉要来讲事情。他说，那把你的女儿来给我儿子为妻。结果后来怎么样？他说，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就把吉尼践踏了。香柏树还不用出手，一个小小的野兽走，啪吱，哇，你这个国家就灭掉了。这个野兽可能代表他的军队，以色列的军队。也就是这个以色列王就跟他讲说，你在家里好好的做，十九节，你打败以东人了，你就觉得你自己很厉害，你不要没事找事啊，你自己在家里我不会去找你麻烦，你现在主动去那边找麻烦要干嘛？有些人就很奇怪好像安静不下来，常常会狼藉，超没有狼给刚，给刚饼饼条，你自己这个小小的这个蚱蜢你自己没事去找麻烦干嘛啊？这个亚玛谢就做了这个动作。所以二十节呢，亚玛谢还是不肯听从这个是出于神的意思，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于是呢，真的打仗了以后，在二十二节，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甚至在二十三节以后，这个亚玛谢王就被俘虏，然后带回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在二十四节以后，他的金银财宝很多都受了损失。亚玛谢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在二十五节以后，这个亚玛谢后来有人背叛他，那这个亚玛谢就很害怕，就跑，结果被叛军追上，然后把他杀掉，他的人生的结局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亚玛谢的一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胜唏嘘。为什么？如果我们只看他的前半段，我们会觉得这个人还是有未来的。为什么？因为当他做错事以后，神派先知跟他讲，他愿意说，好，那我今天承认我的错误我把这些北朝的军队赶回去，得到好的结果。可是我们看到后来在十四节以后，他没有一直承认他的错误，他反而因为一两次的成功，他就整个自信心膨胀起来。其实我们知道，人都有做错事情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难免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是我们说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你不肯承认，不肯回头。有一句这个俗谚叫做这个先人怕过有时车，卡步打车下人无。这个再有能力的人他有时候也会做错事情啊，所以做错事是难免的。但是今天问题就是说，你今天做错事情你不承认，然后在那边硬凹，这个就是最大的错误。假设我们今天这个从高雄要到台中，你包了这个计程车你比较有钱，然后你包计程车从高雄坐车要来台中，那到了台中以后你发现司机你怎么没有下交流道，你下错交流道了，这个交流道过了，那你跟司机讲，照理来讲正常人的反应是什么？正常人的反应说拍谁那不好意思，我赶快有下一个交流道我再靠回来，这样是不是解决了？可是你如果遇到那个司机说好没关系，我跟你讲绕了一圈就会回到台中了，如果我是我说赶快下车，这个人是精神有问题，对不对？你干嘛你硬凹干嘛？ 你以为你以为开了一圈真的可以回到台中吗？说不定你开到花莲那边之前那个花莲路有没有通？也没有通啊。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的那个想法就是很奇怪，他做错了你赶快承认嘛，那时候赶快弥补就好了。如果我们开车开错路，那赶快弥补就好了。但是有些人不是他就硬是不肯承认，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错。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肯破碎错误的自己，我们会更痛苦。你说你人生的痛苦是哪里来的？这个痛苦有时候不是别人加给你的，那个痛苦是你自己找的，因为你已经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但是你不愿意承认，你不愿意面对，那到最后让你自己痛苦的是你自己，越过只会越痛苦，甚至会走上灭亡的路我们对比另一个王就知道其实你承认错误生命还有转机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我们先来看第十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十节，这里是神透过先知拿单跟大卫讲的话。十节，你竟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我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我们来看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我们知道大卫在他的一生过程里面，他前面都非常的寻求神的心意，可是后来他放松了他睡到太阳快下山了才起床，然后看到人家的太太在洗澡，他也不赶快控制他的眼睛甚至还把人家的太太接回来睡觉，一睡就出问题了，人家就怀孕了。那怀孕以后他想说，我怎么把这个事情暗扛起来，他就想了很多方法叫这个乌利亚回来睡觉，乌利亚不肯回来以后不肯跟他太太睡觉，掩盖不过去，最后只能写信叫这个将军约押说，你把这个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然后大家同袍一起退后，让他在前面被战死。他以为他这招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但是神都知道。后来神就派先知把他的罪给点出来。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反应是什么？有一些人的反应更小灯羞起来你一跟他讲，他就整个就压起来，就整个爆炸，你不要再讲了，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可是我们看到大卫他怎么样，十三节他直接承认，我做错了，我得罪耶和华了。因为他的承认，因为他的承担，他后续也是承担了很大的苦果啦。神就说，神透过先知跟他讲，神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我们如果对比这两个王，大卫王跟亚玛谢，谁犯的错比较重？ 其实两个都有错，但是两个都一个拜外邦神，一个也是怎样行了这个奸淫的事情啊，这个教唆杀人都是很严重的事。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的态度，他就直接承认了，而且他愿意承担。那后来神使他有机会生命啊不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十章。箴言的第十章，我们来看十七节。箴言第十章十七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的路。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懂得去听从神，透过很多的事物，透过人，透过圣经，透过讲道，告诉我们的方向，我们会继续的走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可是当我们今天任何的人跟我们讲，我们都不肯听的时候，你就是失迷的路，你就走在灭亡的道路上。所以在箴言刚刚我们看到有一条路，人自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两个王，我们就知道两个都被责备，大卫听劝了，他走在生命的道路上。亚玛谢一开始听生命的状况还不错，后来他告诉先知说闭嘴都不要跟我讲，那到最后怎么样？他就害死了自己。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破碎自己，破碎在真理上面错误的自己，懂得认错，才能够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所以记得我们偶然都可能被过犯所胜，但是你越晚回头，你就越痛苦。所以你说我做错了怎么办？做错了就承认承担，赶快回转，这是唯一的正路。你硬凹下去不会比较好，而且只会越来越痛苦。所以破碎自己，第一点，我们要破碎在真理上错误的自己。第二点，我们要懂得破碎能力不足的自己。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除了要破碎在真理上错误的自己以外，我们还要破碎能力不足的自己。约翰福音六章，我们来看第五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是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的记载。约翰福音六章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七节，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我们知道耶稣讲到有许许多多人来听，这一次光男丁就有5000人，还不算妇女跟小孩。那耶稣因为怜悯这些人呢，所以就要给他们东西吃啊。这时候圣经特别记载，其实耶稣早就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们看其他福音书对照起来，耶稣把这个任务交代给门徒。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那边，耶稣就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哇，这个门徒就想说这个任务怎么去完成？这里是荒郊野地，这么多的人，我怎么能够去接待这么多的这个饮食啊？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事情。我们现在假设那个总会如果发了一个公文来我们台北教会说年假期间春节的期间，请你这个帮忙接待我们全台湾的信徒1/105000个人来台北教会，你接待他一餐就好。请问我们台北教会可能会接吗？大家会想，如果给你负责，哇，过年期间好不好买菜？不好买菜，5000个人要怎么做？场地不够，我们钱我们是没什么问题，那场地不够，大概你要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每一个教会在接待访问团都有一定数量的那个上限。小弟之前在南部 的一个教会，然后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某一区的这个长辈哈，在加热团契，大概，算起来大概是，三四百人呐，的访问团，然后要访问教会，然后还应该是六台游览车，快三百人，然后本来要借助这个说，可不可以来跟你们联谊，顺便款待一餐。我们那个教会那时候就说，这个算起来三百人哦，第一个会堂坐不下，再来这个吃饭哦，四个问题，要接待都有问，就有困难，就可能就婉拒，人太多哦，你这个教会真的是不好接待哦，人家会怕。你看这个才三百人哦，这里耶稣说怎么样？五千个人，不包含妇女跟小孩，再来这里是荒郊野地，你要去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可是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件任务交代给他们呢？其实我们会发现，神常常在训练他的门徒，让他的门徒看见自己的不足，所以这些门徒就怎么样承认自己的软弱。这样怎么做？二十两银子的饼，也就是两百天的工资，一个人吃一点点都不够，但是神都知道怎么做。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服事的道路上，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看见自己能力的不足，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勇于承认自己的软弱。小弟记得啊，我们在这个没多久我们就要吃午餐了。小弟记得以前在原属教会第一次我们有一次这个社青的气长说啊，来来来，不然我们这个社青的青年我们一起来组一个炊事组，我们一起来帮忙教会。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弟兄响应。记得我们一般我们那个组，我们原属大概只要组150、150、160了。那我们一般的炊事组大概五六个人姐妹就可以扛救，就可以解决了。那我们第一次组了大概有11、12个弟兄，哇，你看人数众多啊。第一次我们这个早上我们到了那个市场买菜，7点多买菜，从8点9点就开始一直在切菜洗菜。这个不会煮的人速度就是很慢了。我记得那时候在切菜的时候要一直问，请问这个菜头要切厚度是怎么样，要切圆形要切方形的。我记得洗菜也是洗到手会酸，因为那个鸡肉比较少在用，然后切菜也是切的这样，打蛋的时候也是打得很慢。那我记得哇，这个整个很像真的在打仗一样，从那个从早上8、9点一直在整，哦，一直站到11点多，终于出菜出完，因为我们要煮那个四菜一汤啦。我还记得那天我们煮了这个蛋这个菜波能然后这个五花肉然后还有这个蜜寿汤反正就是出了4、5道皮蛋豆腐在那边还用这边线一直在那边切豆腐，很怕那个豆腐帮补哇，这搞得这个全身是汗终于煮完了。我就记得那天煮完以后，我自己吃饭我都觉得哇，太香甜了。那个回去的路上我妈妈就跟我讲，嘉恩，你们今天炊事煮是煮得不错啦，不过我听到不过就知道前面都是假的，这个后面才是重点，是煮得不错，不过有人说今天的这个青菜太咸了因为我们还有炒了一盘菜，我们这个比较没有这个大锅菜要调味其实没那么容易我们知道这个青菜热的时候跟凉的时候吃起来会有一点差，你热的时候吃起来味道可以，看看凉就是好像就味道就比较重了。哇，那个时候我心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就想说哇，林家爱郎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不没有感恩的心呢。我们这十几个弟兄以前全部都是拿滑鼠的，我们就没有这切过菜哇，早上努力有那么多道菜，为什么只针对那一个炒青菜呢？对不对啊？其他菜不好吃吗？为什么只要针对炒青菜？哇，我心情当下其实我没有讲话，可是我其实是有一点点情绪就有一点点说哇，这个大家怎么只种一次这个炒青菜，还有很好吃的。后来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就在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后来怎么样慢慢我就释怀了。我本来是有一点点情绪，后来就想人家 吃饭有一点咸，可不可以讲？不能讲哦，玻璃心呢，对不对？难道人家吃很咸很咸，然后我们都不跟我们讲，那我们就一直让长辈一直吃，这样洗肾的人越来越多，这样是不道德的。我就在祷告里面，我在想啊，没有错啦，我们是很辛苦，可是人家吃了觉得菜比较咸，难道不能够反应吗？那、啊、我们就面对啊，把那个盐再放少，盐味素放盐放少一点，这样就好了嘛。有时候人哦，就是自己的面子啊拉不下，明明就是我们自己能力不足啊，人家反应给你，然后你在那里生气气，哎，耍自闭，玻璃心碎满地，然后啊不煮了，哎，感谢主啊！当然了，我们后来这一组啊，我们就进步，哎，你看有人赞同，我们就进步，然后这个。然后哎，越来越好，越来越这个越煮哦就越好哈。所以当然我们知道，炊事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符合每一个人的口味啦。有一些人就吃较重咸，有些人吃比较辣一点点，就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教会吃饭呢，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今天不是来戈登的厨房，好不好？你今天不是来那个什么黑白什么厨，哎，不能打广告啊，也不是到什么什么。什么夜市什么王的，这不是在比赛，所以、哦、东西、哦、可以吃，这个就要感谢神了、啊、那我们煮饭只能煮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的口味、啊、这个是我们要能够去理解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当我们今天表现的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面对，也就是要去承认自己的不足，也就是破碎能力不足的自己。神的工人呢，其实神都希望他的工人有这种能力啊。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八节，神特别让保罗啊遇到了这件事情。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啊，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工人。可是有一件事情，神加了一根刺在他肉体上面啊，撒旦的差役在攻击他。那具体指的是什么？有各种的说法，但是重点就是说，他的确感到很痛苦，所以他求神能够把这个刺给拿掉三次。那神怎么回应保罗？神就跟保罗讲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也就是。”神希望人自己看到他自己的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神希望我们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一个人做圣工，如果能够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不足，他做圣工就有这个稳固的希望。可是如果一个人常常都觉得啊，非我莫属、哦、这个、哦、我来做绝对没有问题，他就会越来越失去了依靠神的心，然后越做就会越危险。所以其实神为了爱我们，让我们不要跌倒，所以神常常会让我们看见自己某方面的不足。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感谢主，在神的面前承认我真的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当我们今天，所以小弟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刚进去没多久，这个学长曾经跟我们这样子分享，哎，你这个在神学院哦，什么时候可以这个出院啊？我们有时候自己开玩笑哦，住院出院啊，你这个来住神学院，哎，来住院，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哎，就是当你哦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你就可以出院了。哎，我一开始哦一年级的时候，我在想说奇怪，为什么我们经过四年的学习，反而是什么都不会？我心里当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其实这个学长很懒惰，他什么都不认真，所以他就是给自己一个借口。后来我经过一段时间，我才发现不是我们没有学到东西，是因为 我们有时候会讲哦，人的这个知识领域应该像一个这个同心圆一样，你越往外扩张，你越会看见你有更多更多更多的不足。你只有懂一点点的时候，你好像觉得哦，只有这些不会。你懂越多以后，一个真正哦谦卑的人，他会看到我有好多好多不会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的确是有学了一些东西，但是你会看到我有更多的东西是不会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懂得去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能力上的不足。那看见能力不足以后呢，才是进步的开始。为什么？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十四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的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啊，都是有限的，但重点是什么？我们要面对以后，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去做，重点是让别人看到我们的长进。没有人天生就会，大家很多的时候都是第一次，但是越做吼，其实会越有恩赐，越有想法，越有经验。小弟在还没来台北教会以前啊，这个前面几年呢，我是帮忙这个高教小组了，就是我们大专的部分。我记得以前哦，这个在开会的时候啊，这个有直播的比较尴尬，没关系啊，我们坦然面对啊。这个在安排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负责哦，是这个简传道啊，就以前注目我们台北教会的简传道。然后他安排工作下去哦，有时候我们刚出神学院啊，很多的事情是不会的。然后比如说那个传道说，来来，那个某某人哦，现在叫你负责哦，什么什么工作。有时候我们不会啊，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一个同工反映，传道不好意思，这个工作哦，我没有做过，我不太会呢。他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哦换别人，我选一个比较有把握的。这个时候传道就讲了，不会是不是？好，那多排几次，多排几次就会了。哇，当下那个同工就不敢讲话，那个其实传道讲的也没有错啦，多排几次就会了。所以后来呢，我们开会的时候，只要遇到这个你不会的，我们后来就不反应了，因为知道反应本来只要排一次，现在你一反应就排三次，我们就说这个感谢主，感谢领受啊。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真的啦，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越做其实是越有经验，越有这个概念。所以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恩赐是怎么来的。在十五节说，殷勤去做，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我们的长进来。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恩赐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备的，反而是神给你有做工的机会，越做你就越有这方面的恩赐。小弟要离开大专的时候，记得有一个姐妹的分享，印象很深刻。她大四毕业了，有些人会讲感言，她在感言里面就这么分享。她说她快毕业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契缘跑过来跟她讲，某某姐妹，我觉得你很有关怀的恩赐。好，我们这个姐妹她听了以后，她心里其实很高兴，为什么？其实因为在她刚接这个干部的时候，关怀这个干部的时候，其实他什么都不会。他说他以前是最不会关怀别人的。那接了这个干部以后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做，他就祷告，求神让他有这方面的恩赐。那当然很奇妙，随着他在这个关怀的位置上，他越做，他就越有心得，越知道怎么做。所以当他毕业的时候，别人主动来跟他讲说，我觉得你很有关怀的恩赐。可是他是不是一开始就有关怀的恩赐？绝对不是，是神给他这个机会，他在这个位置上服侍，他越服侍就越有这方面的恩赐。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的比喻里面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说的要夺走。你越不做，你的恩赐就越少。 你越做，神就加添越多的能力给你。所以我们要懂得在神的面前去破碎自己，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早上讲的是两个部分，第一个，破碎在真理上面错误的自己，不要给自己自找麻烦，你越早回头就越少痛苦。第二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破碎能力不足的自己，我们要看见自己的有限，向神祈求更多的能力，神会带领我们走信仰的道路。求主耶稣带领我们在服事上有更多的方向。